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我们来学习的题目是安排看守寻根动员。好，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虽然在这样疫情受山火影响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我们仍然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的敬拜仰望你。我们也一同的来面对你的话语，主啊，让你能够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时候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使我们得到饱足。求主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都蛮有得着。求主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我们来看第七章也是我们第七次来学习尼希米记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定一个小的标题呢，叫做安排看守寻根动员。我们用的经文呢，在尼希米记第七章第63节到第73节。但是呢，其实我们看特别是第七章这一段哈，63到73及以及往前到第八节开始哈，其实我们看到这里边就讲了很多人的名字。我们看到今年我们再过一周哈，马上我们就过完三分之二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哈，大家现在读到哪里了啊？那每次我们说我们一年我们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一年至少读一遍圣经。那我让大家读尼希米记第七章的时候会不会读的时候就直接跳过呢？特别是当中记载一些人名。我一开始读经的时候呢，我也是我觉得这些名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又不是特别熟悉的名字，所以当我选择读经的时候呢，我就要把这一章就是人名的部分要把它跳掉。但其实我发现其实里边也有非常重要、很宝贵的信息。那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就能看到说是尼希米他用52天带领百姓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不仅如此呢，后半部分讲到以斯拉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我们说尼希米记有两道墙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第一个是外在的，就是物质的，他们动手去修建的修造那个物质的城墙。另外一个呢是内在的，就是他们要过神所喜悦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单单只是外面城墙建好还不足以满足神的心意神的赐福要临到他们，他们更多的是要过那种分别为圣的过属神的生活，所以这个是更为重要的。那当尼希米他要带领百姓一起建造的时候，他们怎么回应的呢？尼希米说，我们所看，你们都看见了这种光景，那尼希米就说，来吧，我们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尼希米讲完这个见证之后，百姓就起来他们就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当我们看尼希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尼希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位分的人呢？他是做酒政的，是在王面前负责端酒、负责品尝酒的人。所以当他听到他的弟兄哈纳尼带来这个消息，就是他的同胞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城墙被火焚烧，城门也被焚烧，城墙被拆毁了。他听到的时候呢，他心里就非常的有负担，所以呢他就向神祷告，那感谢神赐给他通达的道路，使他能够有机会在王面前表露他的心声。然后呢，王也允准他回到他的家乡他可以去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宝贵的是弟兄姐妹， 尼西米他不是从犹大地被掳到波斯那边去的，他是在波斯那边出生的，所以更为宝贵的是，可以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哎，我觉得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怎么样，好像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当然他也是从族姓来说他也是犹太人哈，那他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他顾念城墙，顾念百姓信仰的生活。好，所以他回去之后呢，就带领百姓哈，他们就全民总动员这个男的女的大家就一起动手，他们修建把这个城墙破坏的地方把它都修好，重新建造好，可以让他们来这支城墙来抵御外敌。同时呢，在他们修建的过程当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各样那样的挑战和搅扰。当他们建这个城墙的时候，他们也遇到仇敌哈，一直在那边在搅扰他们，在破坏他们修建的这个工程。那我们看到呢，尼西米就安排不仅全民总动员，还要全民皆兵他们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也有不同的分工，有的在修建，有的呢负责守望。好，那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他们修建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仇敌的破坏，但他们没有停工。但是因为什么让他们停工呢？就是他们内部有些这个放债取利的犹大贵族和官长，那所以百姓就怨声四起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来修建这个城墙，因为他们也都是做义工的那在这个时候尼西米就要起来他以身作则，他做很好的榜样，他也斥责这些犹大的贵族和官长来处理他们内部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第六章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的城墙就修好了一共用了多少天呢？共花了52天城墙就修好了。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当城墙修好了之后，那虽然已经建好，但是在耶路撒冷重建和这个犹大家园的重建，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城墙已经完工了，不代表着说他们就不受仇敌的威胁了，他有其他的一些反对的形式还会随之兴起的。所以尼西米在这个时候还要采取一些额外的防备措施来确保耶路撒冷的安全。因此呢，我们就来看第七章我看到这样的大纲我说1到3节呢是勤勉守望选派成功，4到5节呢是看到需要寻求引导，6到73节呢是寻根动源确定身份。好，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勤勉守望选派成功。第七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城墙已经修好因为他已经安了门扇，安了门扇呢就表明说这个城墙已经竣工了，比如说这是修好了，你说如果后续有一些美化装饰这个后面还要花时间再修好，但是起码把破损的地方已经修好了。那就看到说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完成之后，尼西米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就刻不容缓的还要安排这个官长来保卫耶路撒冷。所以尼西米呢就安排了这个有守门的人守门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原本他们是看圣殿门的但是由于犹大的人们呢不断受到周围人的这个威胁，所以呢尼西米就安排他们去守耶路撒冷的城门我们在之前学到耶路撒冷有一些城门是吧这些城门呢都要看护的。那另外呢还有歌唱的和利未人，也说尼西米除了说要确保这个工作让耶路撒冷城门有人看护之外，他还要安排这个侍奉的人，就是歌唱的和利未人。所以可见尼西米他非常看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百姓的这个身体的安全哈，然后他的灵性有唱歌的，有立位人啊，立位人当时也有，还有被掳回来之后，他们有负责一些教导的工作，所以他们在灵性、身体啊和这个思想上啊，在敬拜神的方面是尼西米非常看重的，所以他就选派了这个基本的童工，有看门的，有歌唱的，还有立位人。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呢，后来呢又选了两个人，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哈，但是我们看到这出现两个名字哈，一个是哈拿尼，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前面比较熟悉，在第一章就是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城门被烧被毁的这个情况来告诉尼西米的，尼西米当时还是做王九正的。那另外一个人呢叫哈拿尼亚，那这两个人呢是选派的做领导同工的。比如说耶路撒冷分为两个区哈，那一个人负责一个区。我们看到尼西米他选派的另外一个人呢叫最后后边那个人呢哈拿尼亚。哈拿尼亚为什么要选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他是一个忠信的人。他是一个忠信的人，而且呢他还敬畏神过于众人。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尼西米选择用人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要怎么样，要除了忠信之外还要有敬畏。我们记得在圣经出埃及记当中记载的摩西的岳父哈，跟摩西见面的时候，那他看到摩西呢每天都要处理百姓很多的事情，所以他就跟这个摩西的岳父就跟他说，他说你这样做啊不好啊。我们看第十八节，他说你和这些百姓啊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个人啊办不了。所以哈、那他的岳父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说你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大家特别留意哈，这些有才能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敬畏神，就是要敬畏神，他才能够被拣选成为这个作为千夫长也好，百夫长也好，五十夫长或者是十夫长，替摩西一起来管理百姓。好，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神所使用或者神所重用的一个人要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敬畏。那我说我们怎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当尼西米把这个重任给哈拿尼亚的时候，因为知道呢他是一个敬畏神又是一个忠信的人，所以敬畏神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认识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今天我们要来首先来认识我们的神，其次呢我们还要来信靠他。如果我们只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但我们不信靠他，我们还不是真的敬畏我们不仅有信靠，我们还要有顺服就是我们还要在神面前要顺服神。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首先要认识神，其次呢我们还要信靠神，最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顺服神。所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那尼西米呢就他就派这些派这两个管理者负责这个公共秩序和安全。那不仅如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也制定了一些关闭城门和看守城门的一些规则就是他要制定有什么的规则呢？那就是要看守城门的每晚上要把门上栓，禁止人出入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早晨的时候要确保看在周围一切都平静安稳了才开门。这里说呢要等到太阳上升就是都要安全了人都起来了，即使面对敌人的扰乱呢他们也可以反抗他们不是在睡觉，他们都起来了。那么还有什么呢？ 这里就讲到呢，最后啊，就说到他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啊，那干什么呢？也让他们也来做哨兵啊，各按班次来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就是尼希米的智慧啊。那让他这些人呢，居民都来做哨兵，看什么地方呢？就是自己家房屋的对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样的话，自己会自己看自己家房屋对面，你会看得怎么样？看得非常的小心，是不是？非常认真啊，因为关乎到自己的安全。就像之前跟大家一起学习尼希米带领百姓修建城墙的时候，其中呢有一些哈，就是啊，一些人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啊来修造那段城墙的。那我们试想一下啊，如果我们家啊每个人的房啊，我们自己的房子哈，我们要有个城墙，要有那个啊篱笆，要有墙，是你自己的，关乎你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你一定会把它修得非常的好，以此来抵御外敌。所以尼希米呢，这个时候让全民皆兵哈，就是大家也都看着自己房屋的对面之处啊，都一同的来看守。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给我啊，让我们看到说啊，尼希米就给我们做一个这样很好的榜样，就是说他选派基本的同工，他也啊选派领导的同工，他也制定操作的这个守则。好，那今天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被神所拣选。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啊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去，我们的身份是属天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是生活在地上的。那这里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身份是属天的，但我们其实也是属地的。那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警醒度日啊，能够像啊尼希米这样带领百姓这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个哨兵，我们每个人都一同的来参与啊，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有美好的这个配搭，那就是我们健康教会的啊一个标志。好，那我们说除了有啊尼希米他要委派这些同工之外哈，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看到需要，寻求引导。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哈，就是认定工作需要，靠神感动行事。在第四节里面就讲到说，城是广大的，其中的民呢却非常的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弟兄姐妹，我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城墙修好了，哎，为什么很多人没有住到耶路撒冷的城内呢？为什么那些人不住在耶路撒冷的城内呢？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处在国际纠纷的这一个中心点，所以很多人呢不愿意回到那个中心点去，不愿意参与到那个纠纷当中。那还有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我看一些解经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比较有道理的，就是当这些百姓他们回去之后，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都选择回到自己的乡镇。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们之前生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种田也好，生活也好，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城墙还没有修好，有的时候会啊面对啊外敌哈，那他们要选择去应敌。但是如果在自己的原来生活的城镇呢，这个就会比较方便啊。好，所以尼希米看到城市广大，但是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在里边嘛。那尼希米怎么办呢？他就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我相信尼希米他是有祷告的，他是常常祷告神哈，所以他在这做这件事情上他有神的带领，他就把百姓啊和官他就都聚集在一起，他召集在一起，怎么办呢？要做一次人口普查。 要看一下他们之前那个记录查清楚哪些家庭是之前就住在耶路撒冷的，把他们招回来哈，哪些是因为信仰或者谋生来到耶路撒冷盖房子定居的啊，这个也可以查一查。所以尼希米就翻阅第一次归来的犹大人的家谱，并与现在的记录呢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对照。所以他就找了这些家，找了这个家谱，他们说怎样能够确定说哪些是比较纯正的犹太人而且这些家谱呢也显示说他们各个家他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话，有多少人可以选择回来也不能把人都召集回来，那在田野在乡镇的地方呢人口就非常的稀疏了哈。所以这都是要考虑到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看到这种需要，所以他就认定这个需要之后，他就靠神的感动来行事。弟兄姐妹，今天给我们的看见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看到神的家有什么需要呢？尼希米看到的是城市很广大的，但民却很稀少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家有什么需要呢？有人说尼希米他是领袖，他可以看到神家的需要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但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尼希米在他回到犹大地之前，他只是一个酒政，他不是正式的宗教领袖，放在今天来说，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平信徒。他不是正式的宗教领袖，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平信徒。但是尼希米为什么能够被神所重用？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愿意献身有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平信徒，他摆上自己，他就被神所使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家有什么需要呢？我可能看到有很多的需要，是吧？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能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在什么地方来为主做见证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在本地、在社区、在国家在全球。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社会群体，我们在这些地方来为主做见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也同时呢要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哪些人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社区群体。所以当我读到城市广大的民却稀少，就让我想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老师跟我说，他说那你先不用着急找实习教会啊，他说因为你从国内来，他说你先走访一些教会先去看一看。所以当时呢我就走了一些教会。那后来我跟老师讲，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为什么这边的教会都这么小呢在华人教会都这么小呢？我说我最近啊去的那个教会基督之家那个教会，我说他们只有100人左右那个中文堂和英文堂加在一起，大人还是算一起，才100人左右。我说太小了。那我还记得老师当时跟我说，他说他说我告诉你这个不小了，100人左右的华人教会已经算是蛮可以的了。那我为什么说小呢？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个教堂那个房子是很大的，那个座椅呢也是非常好的，很长的。但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在教会当中聚会，是房子很大，人 却很少。所以一百人来说呢已经是很多了，但是相对于那整个大的那个区域哈，它还是比较少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在我们这一代时间老去之后，我们下一代他们的信仰光景会是如何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北美华人教会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教会会老龄化。可能美国很多的教会都会这样，教堂会很大哈，但是信徒们却不是很多。那今天呢，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神给我们这个使命，传福音的大使命，怎样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姐妹，就是福音大使命是一直都不变的。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什么是新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职场当中来为主做见证。这也是我们每次喜乐小组哈，我们在学习的那个材料哈，叫做新生活啊。我们不仅有新生命，我们还要有新生活，我们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尼西米选择什么呢？就把那些家谱都找出来啊，然后就只看那些人他们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样我想到什么呢？就是在我来教会不久的不久哈，有在我们教会聚会有一些年数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到我们教会的创会牧师李牧师哈，讲到他李牧师刚刚创会的时候啊，建立我们教会的时候，那教会怎样成长起来的呢？是他我听大家跟我分享的哈，他会看到那个名字哈，那个像是华人的，那么就打电话跟他联系，就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有这些家谱，那我们今天也会看到说，我们是该怎样去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更好的应用呢？我们不是翻我们的家谱，我们乃是跟我们的亲友们有接触，能够让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可以更进一步，让他们与我们一同的来得享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有这些家谱，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接触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家人、一些亲友，带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更进一步。那我们再往下看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七十三节，这里就讲到的就是很多人的名字哈。我们看到这些人哈，那尼西米怎样对待的呢？首先要确定圣灵的身份，第二呢要确定他们侍奉的资格，第三呢要提供奉献的榜样。好，我们来看回归的这些人哈，那我们看有领袖、有平民、有祭司、有低位人、有殿役，还有所罗门的仆人的后裔，以及身世不明的人。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很多时候我说我们看这一章这些人名，我们怎么样会把它跳过，因为而且呢这个以斯拉记呢第二章里面跟这个呢是几乎是一样的，稍微有一点出入啊。那这里很特别一点提到那个殿役哈，那个这个殿役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劈柴挑水，他们是做苦活累活的。那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哈，他们在做这种很辛苦的累活。其实如果他们不回来不回归哈，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他们在巴比伦哈，他们的日子还是应该还是可以的，起码不用做这些苦活累活，他们可以做做生意啊，做其他的工作。但是他们回来哈，这些殿役，那就像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十节说到，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墅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啊。所以在神的殿中，即使是看门的啊，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愿意回来啊，在神的殿中虽然苦虽然累，但是呢，这是在神的殿中，他们还是非常高兴非常欢喜的。好， 这个条款哈，嗯，好，那他确定圣民的身份是在哪里呢？是在第六十一节哈。那第六十一节呢，就讲到呢，说有些人呢不能确定他们的族谱是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确认一下哈。那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确认侍奉的资格，就是祭司当中哈有这些哈，那这个不在祭司族谱当中呢找不到哈，所以就稍微不解，就不能够供祭司的这个职任。也就是说，尼西米是哈这个时候用这个家伙哈，非常看重这个圣民的身份啊，以及啊他们侍奉的这种侍奉的资格。所以呢，从六十一节到六十四节都讲到说，确定身份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我们再往前看呢，其实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回归的那些人哈，而且那些人呢，他们也是非常的在信心上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我们说他们如果在巴比伦，他们也可以做自己的生意，也可以过自己很好的生活，但是没有，他们选择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选择回到那个他们自己的家乡。弟兄姐妹，我们就想到说，为什么那些人他们不愿意到耶路撒冷去呢？他们到自己的城镇去呢？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现在如果要让他们再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城镇搬去耶路撒冷，真是难上加难。这就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都会有搬家啊，是吧？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家人说，我说我们能不能算一算，当我们来这个教会之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哈，我们搬了几次家。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哈，平均每年至少搬一次以上的家所以在美国中搬家是非常平常的。大家都知道搬家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把东西收拾好是很困难的，然后搬运的过程当中花费很多的精力体力，然后呢到搬好之后呢，到一个新的地方呢还要把东西都打开再拿出来再归位，是吗？所以这些回归的百姓，他们原来生活在自己的城镇，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居住，是一个搬家啊。他们从巴比伦原来有自己的生活，被掳到那边去，他们的后代有自己的生活，现在他们要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弟兄姐妹，圣经为什么花这么多的篇幅，这么多的文字要记录这些人，都是不是特别有名的人哈，不像亚伯拉罕、大卫等等，但是却用这么多的篇幅记载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信心的伟人，他们凭着信心，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那尼西米呢，也拿到这个族谱之后，人口普查哈，然后确定圣民的身份，确定他们侍奉的资格，同时在第七十节到第七十二节讲到，也提供给他们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奉献的榜样。这个奉献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他们有两个榜样。第一个呢，是他们以牺牲的精神来奉献的。这些刚刚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他们需要什么呢？被掳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重建家园，他们要整理农田，他们需要做生意。那他们手里有没有钱呢？有些钱哈。他们手中的钱呢，是他们在巴比伦他们辛苦赚来的，本来呢他们是可以留着钱留下来不奉献哈，看看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看看自己回来之后在这个地方的生活能否安定下来然后再说嘛。可是他们没有哈，我们看第七十节到第七十二节到这边讲了很多的奉献，他们没有那样打算，他们把神放在首位，我们相信神也会看顾他们。这是他们牺牲的奉献哈，他们很需要钱，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呢没有说我先把巴比伦赚过来的钱我先来满足我自己然后我再去奉献哈，没有，他们还是有奉献的榜样。另外一点很重要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榜样是谁呢？就是以身作则的榜样，就是尼西米。 我们对比这一章的名字哈和内容，跟以斯拉记第二章相比，我们发现这一章呢啊，尼西米在以斯拉原有的那个名册上加上自己的奉献，但是在哪里呢？在第七十节里面讲到哈，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啊，碗、祭司的礼服。这个省长是谁呢？就是尼西米。就是尼西米哈，所以尼西米在以斯拉原有的名册上也加上自己的奉献，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来奉献，所以他慷慨的奉献呢，也激励别人一同的来参与奉献，所以呢，这就是感恩、爱心和顺服的表现。我们相信，当他们凭信心奉献的时候，神也会供应他们的需用。那这也让我想到了在。疫情期间哈，我们从去年三月份哈，差不多到现在哈，我们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哈。那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说啊，我们大家的，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因为疫情而受到影响，但是呢，却给我们看到很宝贵的是什么呢？看到大家虽然在这个受影响的条件下，大家还是爱主、愿意奉献的心智。有这样的心智，让神家不至于缺乏，我们相信神必赐福纪念。所以尼西米他以身作则，他有这种奉献，百姓呢在这边也很好的表现，他们以牺牲的精神来参与奉献，这就是奉献的榜样。好，那我们说从这章来看，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民啊，很多我们读起来读来读去的，我们就不确定啊，这到底是谁，又很难找到他们。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用这一章，就是说我们新约的信徒，就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哈，如何确定自己圣民的身份和地位。大家不要忘了哈，尼西米用这个族谱来确定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哈，这个要纯正的犹太人，所以圣民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找不到你的族谱，那么不能确定你是以色列人。如果祭司你没有这个族谱的话，你不能参与这个祭司的服事。那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今天如何确定我们是圣民呢？我们的身份和地位从哪里可以得到确认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9-10节说道，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哈，但是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做神的子民。我们原来从前没有未曾蒙连续，但现今呢，我们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天父拣选，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就是我们圣民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尼西米记第七章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圣民的身份和地位，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今天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的地位，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弟兄姐妹，我们有身份，我们有地位，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有身份和地位的时候之后，我们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回到之前我就说，城墙建好了这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百姓呢也同时必须被建造成一个圣洁的群体，才能够更加蒙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了，受洗了，得救了，是不是就可以就停止了，那就够了呢？不是的，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不仅追求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长进，我们还要有像尼西米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就是看到需要把福音传给身边的人，也看到神家的需要，我们愿意摆上自己 愿意献上自己，愿意被神所使用。好，我们最后来看哈，啊，协议我是这样写的，我说虽然城墙已经建好，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尼希米继续勤勉守望，选派同工。他看到城广大，尼希少的这个需要呢，他就寻求神的感动，进行人口普查，寻根动员来明确身份。好，那这个红字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就是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看到神家的需要，自己哈，或者我们动员其他人哈，我们一同的来参与更多的服事。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像啊尼希米时代的百姓那样，我们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也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
Recording stopped。
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帮助带领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也盼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更加蒙你的喜悦。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神子民的身份和地位，让我们过主你所喜悦的生活。主啊，尼希米当年有那样的心智，有那样的使命，愿主也把这样的心智和使命放在我们每一位啊神儿女的心目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以神家的事为念，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使我们在主面前献上自己为你所使用，因为我们都是蒙了你恩典的人，我们都是神你的儿女，我们也都是光明之子。谢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谢谢主拣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